太惨了，太惨了，
好，弟兄姊妹平安。很感恩又再一次来到弟兄姊妹的中间，我们一起可以来敬拜、唱诗赞美，也一起在神的面前我们有祷告，实在是神特别特别的恩典。我记得上个已经好长时间没有到这里来了，上次是中秋节我们练习的时候，我们一起可以来敬拜、唱诗赞美，也一起在神的面前我们有祷告，实在是神特别特别的恩典。我记得上个已经好长时间没有到这里来了，上次是中秋节我们中间。好，我们一起有个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主啊，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为要得怜悯蒙恩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主啊，我们感谢你，你的恩典真是够我们所用，我们在你的恩典当中我们可以来亲近你，在你的恩典当中有主你特别与我们的同在。主啊，求你也借今天早晨接着这一个主日的崇拜，让我们不仅可以来享受你的同在，也让我们在你的同在当中，我们真的能够求主你赐给我们天上地下一切主你所要赐给我们的那一个宝贵的恩典。主耶稣，我们求你在这一个时候再一次求你的圣灵充满在整个的会场当中，充满在我们整个的弟兄姊妹的心里面，让我们真的能够同被恩感，在你的面前来领受主你自己的话语。主啊，真的孩子看到这一个教会虽然在人看来是小小的一个团契，但是在你的手中我相信你看为宝贵，你也在这一个教会当中不断不断的来祝福这一个教会，让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儿女们，每一个来到主这一个教会当中的朋友们，都能够在你的里面来享受你。主啊，让我们真的看到我们在你的手中我们是何等的珍贵和荣耀。主啊，这是世界上没有任何的人，没有任何的国家能够给权柄是给我们的，唯有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唯有当我们谦卑的来仰望你、渴慕你、敬拜你的时候，主啊，你所赐给我们的都是超过我们一切所求所想的。主耶稣，特别在今天这样一个纷乱的世界当中，主啊，太多的世俗的诱惑常常来侵扰我们，主啊，仇敌也不断的来搅扰我们的时候，更要让我们在你的里面能够更多的来明白你，明白你对我们的心意。主耶稣，我们仰望你，主啊，你是爱我们的神。主啊，但愿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都能够，主啊，能够被你的灵来提升我们、更新我们、改变我们。主啊，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也把你的孩子交在你的手里。主啊，你赐给他有这样的机会跟弟兄姊妹一同的分享你的话语的时候，主啊，就求你从上面来的恩膏，从上面的能力来浇灌他，让我们听得讲的同被恩感。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感谢神，我今天跟弟兄姊妹仍然一起要来分享的是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九节至十三节，就是耶稣的祷告。那么我们在讲之前，我们还是先来读一遍马太福音 第六章第九节至十三节，虽然我知道每个主日都在那里读，那么我们也求神继续来向我们说话。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九节至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阿们。这一个祷告文，我曾经跟弟兄姊妹讲过，我已经讲了好几次，讲过整个的祷告文，它的整个的架构。当我们看整个祷告文的架构，你就会发现，真正是人和上帝的一个交通。那么我上次讲过，整个的主祷文当中，它可以分三和四的一个组合。因为当我们提到神的时候，在这一个祷告文当中有三件事是向着神的，对不对？我已经讲过了。第一，愿你的名怎么样？被尊崇。愿你的名，愿人都能够尊你的名为圣。这是神向着世人始终没有怎么样改变的一个他的一个旨意，一个心愿。他愿世上所有的人，不管你信主的不信主的，你都要怎么样尊他的名为圣。因着时间关系我不再展开了，因为曾经都是讲过。第二，就是愿你的国能够降临。我们今天在地上，我们最大的盼望是什么？就是要来在地上建立一个神的国。所以神的心愿永远是怎么样？永远是建立他的国。所以我们基督徒真的不能够忽略这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等一会我会讲，我们今天好多时候我们信主，我们到底为了什么？我们为了什么？我们信主只是一个享受一些给我们恩典啊、福分啊、财富啊、平安啊，不是。神今天拣选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教我们怎么样让他的国能够成就。第三，就是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神的旨意在天上，我讲过没有阻碍，但是在地上，因着人的败坏、人的失败，在地上他就会怎么样受到一些拦阻。所以神的心愿是让他的旨意能够行在地上，如同在天上一样。所以他在结束的时候特别讲到，国度、权柄、荣耀都是你的，都是你的。以神为中心，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以神为中心，圣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然后他会把一切都加给你们。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先要来求神的国。那么向着神是三，以神，以三来代表神，以神为中心。所以那么接下来呢有一个事，那么提到人的需要有四件事情，人的需要有四件事情。第一，我们乐用的饮食，今日求主赐给我们。第二，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神的债。第三，不叫我们遇见试探。第四，救我们脱离凶恶。人之所以要来到神面前的祷告，为什么祷告有它的价值？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地上，我们有很多不能解决的问题。所以我们一方面要求神的国，我们一方面要求人能够尊神的名为圣，我们一方面要求神的旨意能够成就。但是 耶稣在地上教导门徒的时候，不光是他那个神的国度的问题，而是更主要的，神也在，耶稣在那里也教导，他也深知我们在地上怎么样，我们有难处，我们有难处，我们需要来向神来祷告。而这一个难处，我们从主导文里面我们有看到，我们有四大的矛盾，我曾经讲过，我们有四大的限制，我们在地上有四大的困难，我们在地上也有四大的需要，就是我们今天也所看到的，这是我们在神面前的这四件事的祈求。一个是我们在地上的难处是什么？我们与物质之间的关系，我们怎么样来处理？第二，我们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怎么样来处理、解决？然后第三件事情，我们的难处是我们与罪跟试探、魔鬼的工作，我们要怎样的来处理？第四件事情，就是面对一切的邪恶，一切有害的，有害于我们生命的，我们要怎么样来解决？我曾经已经跟弟兄姊妹讲过，人最大的问题就是怎么样来处理好我们物质之间的关系，对不对啊？所以我们人没有办法可以解决这个人跟物质之间的关系，所以耶稣他深深的知道我们。所以很多在今天在世界上的人，他们虽然活着，他们的眼睛是瞎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只看到他们的这一个物质的世界，他跟人跟物质之间的关系，所以人生活的是越来越狭窄。他们到了一个地步，在地上，他问他，人活在地上干什么？人活在地上就是赚钱。所以有一句话说，人穷，穷到什么地步？穷到你只剩下钱为止。他没有其他的盼望，没有其他的依靠。但是耶稣在这里说，耶稣让我们这些神的儿女在他面前的祷告就是，求你将今日的饮食赐给我们。我们不要为明天去忧虑，我们不要为明天去担心。神必养活他的儿女。今天我们看到好像是这个世界好像面对着要有饥荒啊，怎么样？其实不是饥荒的问题，是人心里的一个问题，真的是人心里的一个问题。因为人的最贪婪导致了有这样的饥荒产生。所以耶稣在这里首先告诉我们了，人与物质，你能够处理好人跟物质之间的关系，在我们的人生道路上，我相信每一个弟兄姊妹，你如果能够处理好你人跟物质之间的关系的话，你的人生是充满喜乐的。就像保罗所说的，我无论贫穷，我无论失败，我无论富足，我无论缺乏的时候，我里面怎么样？有一个知足的心，我有一个知足的心，我有一个喜乐的心，因为他知道神必养活他，神必看顾他，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极大的应许。如果你还不能够从这里面，从这一个物质的世界里面跳出来的话，走出来的话，那我真的求神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神面前祷告，主啊，求你将乐用的饮食，每一天够用的饮食你赐给我，我就心满意足，不要为明天去担心。有很，特别是中国人，哎呀，常常担心我老了怎么办，我老了怎么办，对不对？要积钱啊，要怎么样的去，怎么样的去赚啊。其实不用，神看顾。我认识好多好多的年老的主内的弟兄姊妹，真的是看到他们在人生的道路上，他们也不富裕，也不怎么样，但是神给他们真的是非常，我自己从我的婆婆身上，我就看到她没有退休金，活到104岁，她没有收入，她仅有的一些收入就是儿女给她的，但是给她的儿女她转手就奉献出去了，她从来不为自己留下一分钱。但是看到她最后离开世界的时候，神一点都没有让她在金钱上有缺乏，神也保守她，没有因着年纪大了要进院，要抢救啊，要花好多好多的钱呢，他都没有，平平安安度过他自己的一生，真的是一个美好美好的经历。他就是 他所拥有的，他说就是属于神的。他所拥有的，哪怕口袋里那个时候文化大革命当中只有5块钱，看到一个族内的一个牧者家里好多孩子揭不开锅的时候，他虽然在挣扎，他说我也没有，家里也有孩子怎么办，拿出来先给那个牧者。当他给出去的时候，神就供应他，他跑到家里打开信箱，拿到了50块的一个美金的支票，就是这样过日子，好美好的一个见证。所以让我们真的在这一个时代当中来学习，不要把你的眼光总是在这个世界上的物质上面，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是一个美好的人生。第二个问题就是人际关系的问题。人际关系是最难处理的一件事情，你能够处理好人际关系的问题，那么你在地上你活着的时候也是充满喜乐充满平安的。但是人际关系常常是搅扰我们的一个问题，你固然想活出基督的爱，但是有的时候你即便活出，别人也不理解，怎么办？交给神，祷告神，真的祷告神，神是我们的力量和帮助。那么今天呢，我要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三个问题，主耶稣在这读祷告文当中，他把我们从物质的层面，从人的层面，第三他把我们带到了一个灵界的层面。灵界的层面是我们最最不能够掌控的一件事情，对不对啊？灵界的事情是最我们最不能掌控的事情，也是我们人最不能够处理的一件事情。这第三个层面是从人的层面，物质的层面带到灵界的层面。神清楚，耶稣清楚的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撒旦的那个存留，有魔鬼的一个存留。撒旦不是物质，撒旦也不是另外一个人，撒旦是比我们人更高的一个活物，他是生活在人跟神之间的一个灵界当中。那么我们有时候我们就会问，神为什么要造撒旦？为什么要造魔鬼？是不是撒旦和魔鬼是神所造的？我们要把这个问题理清楚之后，我们才能够清楚的明白耶稣在这样的一个祷告文当中他所告诉我们的真实的意义。我想问，魔鬼是上帝造的吗？魔鬼是上帝造的吗？是，我看到好多人点头。不是，神没有造魔鬼。我们一定要清楚知道，神没有造魔鬼，魔鬼不是神造的。那魔鬼是从哪里来的？神其实原来造天使的时候，神造了天使，因为天使长得堕落，成为一个魔鬼。他因为背叛神，他要与神同等，以至于因为他里面的那一个恶显明的时候，就成为了一个魔鬼。所以在圣经当中里面告诉我们说，特别在以西结里面告诉我们说，你在伊甸园中间，你是一个基路伯，因为你心中满了智慧，所以你就志气高大，然后你要与至高的神同等。所以当人面对魔鬼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魔鬼是什么。魔鬼就是一个想与神同等，是要与神那个与神同等，要来抢夺神那个权柄的一个。所以呢，天使长后来就变成了魔鬼。就像人在地上，神有没有造警戒和节律？神有没有造警戒节律？没有。 是因为人犯了罪，亚当始祖犯了罪之后，罪带给了这一个世界，产生了警戒和竭力一样。所以在这里我们绝对不是，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了，当人面对魔鬼的时候，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而让我们可以知道魔鬼在地上他是有多么的狡猾，他是多么的深入人的心思想，他是多么的可怕，要来攻击神的儿女。亲爱的弟兄姊妹，在主导文里面完全没有提到撒旦魔鬼这两个字，对不对？但是他提到的试探这一个词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试探的背后是谁呢？试探的背后就是撒旦，因为撒旦是抵挡神的，撒旦是试探人犯罪的，撒旦更是控告圣徒的。所以当我们来解读这样的一个祷告文这一句话的时候，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我们一定要先要来认识撒旦的三大工作，三大有撒旦魔鬼有三大的工作是我们必须要先有认识的。第一，撒旦的工作是什么？抵挡上帝。第二，撒旦的工作，魔鬼的工作是试探世人，试探世界上的人。第三，撒旦的工作是控告圣徒，抵挡上帝，试探世人，而且是控告圣徒，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所以这是撒旦的工作。当我们明白了这三大之后，我们就可以知道他就可以使上帝的旨意好像没有办法实行出来，因为他要抵挡神的作为，他要试探神所造的人，他要来陷害人，他要来控告我们信他的人。当一个人得救之后，他就控告我们，在神面前诉说我们的罪跟我们所犯的过错，他控告我们，我们是怎样的不能荣耀上帝。这是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的，特别是我们熟悉的约伯记就是这样。你看到在约伯记里面，你看到的是撒旦来到神的面前，他对神怎么说呢？你知道吗？你所爱的，你的百姓，他的名字叫约伯。他说，你给他有这样的，你知道他为什么会如此的敬畏你吗？为什么他会对你好吗？他就开始在神面前开始控告，我们常常说的，他在神面前说别人的坏话了，开始了。所以撒旦就在那里说，你问他为什么会对你好呢？是因为你给了他丰富，给了他一切的丰富的物质，给了他这样的一个富有，所以他会对你那么好。他说你试试看吧，撒旦就在那里说，对神说，你试试看吧，如果呢你把他这一切的东西都夺去的话，那么你看看他还会这样的对你好吗？还会这样的来敬畏你吗？对不对？如果他把你一切都夺去的话，我们会怎么样的态度？但是感谢神，神对撒旦说，可以，神许可撒旦。这里特别给我们看到的，神许可撒旦，可以，你可以夺去，对撒旦说，你可以夺去他一切的财富，但是你必须要保留他的性命。神把约伯交在撒旦的手里面，约伯就在那一天开始，他就失去了他全部，包括他的儿子，包括他的财产，对不对？他面对着这样的一个试炼、试探，我们甚至可以说，他面对着这一个试炼，他的反应是什么？ 我们从圣经当第一章第二章我们都可以看到约伯记的第一章，首先他的妻子就告诉他，你还不如弃绝神吧。但是约伯却没有在言语上犯罪，他特别在那里指出了一条他的领会，他宝贝的一句话。我们也常常会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这是他的信仰的理念，这也当应该成为我们信仰的理念。我们不是口里说说而已，哎呀，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耶和华，什么事情都没有，赏赐的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我们常常在这些理念上面，当你真正面对着这些试探难处的时候，你没有办法无路可走的时候，你能够说出这样一句宝贵的那个经典的话吗？你能够说出这样的一个宝贵的经典的话吗？你能够真的有这样的一个心态，愿意来甘心乐意的接受今天所面对的这样的一个难处吗？虽然约伯他不知道天上神跟撒旦之间的对话，他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但他能够说出这样的话。我们都知道约伯记是圣经当中最最早的一本书，甚至有人说它是早过像亚伯拉罕，甚至有人说会有一种解经说会早过摩西五经，因为在整个的约伯记里面根本没有谈到过时间，神就把这样的一卷书放在人类的当中，让我们能够去明白，当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我们会面对撒旦的一切的试探和引诱。但是感谢神，约伯经历了，经过这样的考试，他合格了，他合格了，他没有被外在的这些试探给压倒，而反而让我们看到圣经当中他为什么后来有这么多的咒诅自己的生日啊，咒诅自己的说了许多好像不太理智的一些话呢？其实让我们看到，这都不是从真正他对神的认识，神对他说话来的，而是很多的朋友，虽然是一些自己的朋友，我们不能说他的这一个三个朋友不好，三个朋友确实是非常的好，陪着他七天七夜坐在那里，人怎么都没有，你能够陪着你的朋友，遭难的朋友坐七天七夜吗？不可能，对不对啊？三个朋友真的很好。但是我们对遇到这些患难的时候，人的理解实在是有限，人只能够从这一个地上的那个人的物质上面去理解这些遭难的时候，人没有办法明白。但是约伯他明白，他深深的知道，他深深的知道。我们常常说，为什么神要允许撒旦把约伯所有的财产都掳掠去呢？他既然给了我们，他既然祝福了我们，为什么还要掳掠去？但是在这里，我特别要跟弟兄姊妹讲的一件事情，也是一个神学上的问题。因为你要知道，一切都是神的，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我们所有的一切，不要认为我是理所当然，我在地上是应该得的，神应该是给我的。所有的一切都是神的，都是神赐给我们的，都不是我们觉得我们好像是自己赚取的，我努力工作我就可以赚取好多，不是的，都是神给我们的。神有权给我们，神也有权收回所给我们的，所以你没有任何的埋怨。那么有人说神是不是太残忍？不是，神应许这些试探临到我们，多有神的美意，多有神的美意。 神知道我们的几斤几两，神要这样，在这样的一个我们这样在没有办法来掌控我们的人生道路的时候，让我们学习就如同约伯一样敬畏神的生活，来敬畏神的生活。那么约伯在这样的一个试受试探的事情上，我们看到人活着不是在物质方面的世界，人活着也不是单单对着人的世界的，人活着是要对着这一个撒旦的一个属灵的世界。神起初就告诉我们，我们是活在怎么样，我们是活在这一个撒旦和神之间的存留，神和撒旦之间的存留。中国有一个神学家，第一位神学家应该可以说是贾玉明牧师，他曾经解释了一个，他说什么，他没有把神学作为一个神，他没有把神学叫做神学，他把神学叫做神道学。他怎样来解释这样的一个神学呢？我们都知道英文，我的英文不好。他说神学其实就是theology。但是呢，他说神学，他才讲到神又有神又有道的一个学问，他把神学叫做神道学。神学又有神又有神的道，叫神道学。当他解释，在当他在表达这样的一个意思的时候，那他讲到一句话，就是说，他说什么叫神道学呢？就是研究神之所以为神，人之所以为人。然后他说到人之所以为神，神之所以为神，人之所以为人。的时候，他说到人，神与人，人与神，神人与万物的学问的一个学术，就是人之所以为神，之所以为神，人之所以为人。然后呢，他说神与人，人与神，神人与万物的学问叫做神道学。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还不仅是这样。我们如果我们常常在圣经当中有学习的话，我们不仅知道我们与神，与圣经不仅告神告诉我们，讲到圣经讲到神，讲到人，讲到神人，而且更进一步的讲到神人，与万物。还有神与人，人与神，人与鬼，人与撒旦，鬼与神，鬼与撒旦，这里面总的一个关系的学问叫做神道学，叫做神道学。所以我们就知道耶稣在这里提到的四大的困难，特别在第三个阶段当中，第三个一个问题就是灵界当中的所遭遇的一个困难。那么人在灵界当中所遭遇的困难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一个被造的人是一个有灵的活人，下面是物质的世界，而上面是一个灵性的世界。我们在灵性的世界里面，我们面对的不光光是神，我们还且面对着撒旦，我们还要面对着撒旦。因为撒旦在这一个世界上，他是搅扰我们的，他是我们最最大的一个仇敌。我们最最大的仇敌不是人，不是物质，而是我们最最大的仇敌是撒旦。那么在这里我们就又有一个问题，人被造在宇宙当中，我们在地位跟我们的身份到底是什么？神 把我们造在神和撒旦的中间，人在人存在的中介当中，再没有其他的活物，对不对？除了神跟人之间，没有其他的活物可以存在的。这样神把我们造在一个很特殊的一个位置里面，我们看到神与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们也看到撒旦与我们之间的关系。人在这一个中间是特别特别的地，有特位地位的。所以在人和撒旦之间没有其他的中介，只有人存在。神把我们造在撒旦和人之间的这一个中间空间里面，我相信神在这一个时候他是有他的目的，他是有他的目的。所以那么上帝让撒旦的存在，上帝本身的存在，那么撒旦的存在成为抵挡者，神许可那一个反对者与他存活的时候，存在的时候，那是为什么？那是为什么呢？我相信神所造的一切都是美好的，但是我们刚才讲过，撒旦虽然不是神造的，但是允许他存在这一个地上，都有他自己的美意。有人说，如果没有撒旦在那里试探我，没有撒旦在那里引诱我，如果在撒旦没有在那里攻击我，我可能就不会犯罪，我就是一个完全人。这句话对不对？我就不会犯罪了。没有撒旦的话，没有这个引诱的话，没有这个控告的话，我就不会犯罪了。如果我们再回到圣经的话，回到圣经的话，如果今天这个世界没有撒旦的工作，你会犯罪吗？这就讲到人的本性问题。因为自从亚当犯了罪之后，我们的犯罪不是在外面别人对我的引诱，别人对我的不好，所以我会犯罪，不是的。我们人天性的本分就是一个罪性，有一个罪性。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不是因为撒旦的存在我们才犯罪的，是因为我们本身就有一个罪性。自从亚当犯罪之后，人都在罪恶当中，但是神应许撒旦在那里，就是要在那里来经历，尽管有撒旦，你能不能得胜？神要求我们的，今天在地上，在这一个末世的时代当中，所以对我们每一个人的要求，你能不能成为一个得胜者？你不能整天怪罪别人，对不对啊？亚当最大的问题就是怪罪，犯罪之后最大的问题就是人人都在推卸所有的责任。今天你从，不管从我们自己个人来说，不管我们从人的个人的人与别人的一个关系当中来说，不管你在家庭当中也好，不管整个的国家与国家，甚至国家与国家之间也好，都是怎么样？都是推卸责任，都是在推卸责任。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是神允许这些控告者，允许这个控告者撒旦的存留。如果你若行得好，这是耶稣圣经创世纪里面对该隐说，说你若行得好，你为什么要生气呢？生命我们自己本身我们有问题，我们本身就有问题，神接着这些事就像一个试金石一样来熬炼，来检查，来光照你。如果你真的知道你有一位神是胜过撒旦一切的权力的神，你还怕他吗？今天好多人都怕，怕魔鬼，怕撒旦，很多人都怕。但是你有没有想到，你有一位掌管宇宙权柄的那一位神，他若不许可，没有一件事情可以领到你，没有一件事情领到你。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其实 在这一段这一节的圣经里面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其实真正的英文的翻译就是不叫我们，不要把我们带入到这样的一个试探里面，不要让我们自己进入到这一个试探的里面，不要进入到这个试探的，进入试探在外面，但是你不要进去。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常常是落在这一个试探的里面，落在这一个试探的里面，以至于让我们没有办法靠着基督耶稣得胜，以至于让我们看到的我们所遭遇的一切似乎好像是好多好多好像是冤枉一样的。亲爱的弟兄姊妹，神让我们在这一个试探试炼难处的当中，神有一个更高更高的一个他的旨意，就是让我们这一个人被训练的更加更加的强壮，以至于让我们能够抵挡我们外面的一切。我这次看到我的儿子从部队回来，他在家里待了一个半月，昨天刚刚到墨尔本待了半月，哎呀，他第一天回来的时候我看到他，我说你这个身体怎么又大了，身体好大好大，全部是肌肉。我站在他的旁边觉得好矮，妈妈你怎么又变小了我说妈妈年纪大了人在缩小。他为什么会那么强壮？他尽管在家里面，因为这是他们部队放他一个半月的一个假期，就是本来应该在部队里学习网络的课程的，他跟领导说能不能让我回到家里面去学习网络课程吧，那么后来领导可以，他说可以吧，你去吧，他后来就回到家里，我们在一起相处了一个半月的时间，真的很感恩，真的非常非常的感恩，看到儿子的长大，看到他的懂事，哎呀，真的非常体恤我们两个老人，真的非常非常的感恩。他每天尽管部队里没有要求他应该每一天要去需要锻炼，没有给他任何的要求，但是他每一天坚持还是出去自己一个人去做节目，他说妈妈我不做不行，我不做的话我两天下来人就懒掉了，我两天下来体能就下降了，所以他每天都去出去锻炼。所以我说你难怪你现在的身体那么健壮。锻炼苦吗？苦，真的苦，有的时候锻炼回家，哎呀妈妈累死了，浑身腰酸像是背痛的。那天他陪我去赫斯威这里买东西，我也买大米，好多好多的，妈妈没关系交给我，我去带到车上去，然后我再来帮你拿。哇，第二天他说妈妈腰酸背疼的他为什么？尽管他知道很累很难，但是他还是坚持。弟兄姊妹，不要怕，不要怕魔鬼，不要怕撒旦，不要怕有试炼，不要怕难处，因为我们的神比撒旦更大，比撒旦更大。亲爱的弟兄姊妹，他有权柄，他是怎样是一个得胜的人，我们在他里面，我们尽管有很难处，有难处，有难处，但是我们可以用神给我们从上面来的能力，我们可以去抵挡他，我们不是没有路的，我们有路。神借着是仇敌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让我们这一个人可以有悔改。神看的宝，神看为最宝贵的是什么？神看为最宝贵的不是像一个学生一样，哎呀我拿到了毕业证书了好开心啊，不是的。神是看到他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他在各样的考试的过程当中，他能够得到一个好的成绩。如果你不考试的话，你什么都不能够 通过关的，我们说不可过关的。我昨天也是，我们考试，我在学习，我在学神学的时候，我最近在神学。昨天是最后的一个时间，网上的考试，如果不考试的话，你就没有成绩了，就是没有办法，必须要逼着自己。9点钟以后，网上你就上不去了，你就不能考了。所以需要考了之后才知道。哎呀，我还这个还不懂，那个还不懂，我这个还没过关，那个还没有过关。撒旦放在我们身边，其实不是一件坏事，神知道，不是一件坏事，是一件好事。但是千万千万我们要知道，不要自己落入到这一个试探的里面。你不要以为我没有关系，我可以得胜的。弟兄姊妹，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自己来面对撒旦的，我们没有一个人的。你不要以为我可以的，我信主那么多年，我神的话认识了那么多，我可以背那么多的话语。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自己得胜的，我们唯有靠着圣灵，靠着神的灵，靠着神的话，我们才能够得胜。连主耶稣都要受撒旦的试炼，对不对？但是耶稣得胜了，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我们能不能每天都能够得胜？当你懒惰不愿意起来的时候，我还是这句话，你能不能胜过？哎呀，不用了，我让我再睡一会儿吧，让我再躺一会儿吧。其实这一个懒惰的鬼就在你的里面，你就受到了他的影响。你有的时候遇到不开心的事情，因为的一句话就耿耿于怀，给人眼色看，对不对？发牢骚，发脾气，其实这些都是在试炼你的时候，真的是在试炼你。能不能在神面前，神给你有能力和爱，主啊赦免他，他所做的他不知道，那你的心就再一次因着神而得胜，没有让魔鬼留地步，对不对？没有让魔鬼留地步。其实基督徒的生命是真实的生命，基督徒的信仰是真实的信仰。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一位神是真实真实的，他知道我们，他知道我们，他知道我们的几斤几两。也许你还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呢，不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难处当中来显明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常常还是怎么样，自以为意。我们常常自以为意，我很不错的了，我很好的了。但是离开神在我们身上所要做的工作差得远了。今天地上所有的建造都是想要用最好的材料来建造我们所要做的一切。但是神建造我们的时候，就是用我们这些零碎的、丑陋的、不完美的我们这些人来建造他自己的灵宫。神没有用我们这些，哎呀你这个人 很有才干，哎呀你这个人很有能力，你这个人又很有财富，把你带到教会里面，你来建造教会吧。不是的，神建造他自己的灵宫，建造他的教会，都是我们这些破碎的心灵，神把我们放在一起，我们这些罪人把我们放在一起，让我们来建造神。所以有一次我听到有一个人问他的女儿，圣经上不是我们讲到有一个浪子吗？浪子有一个哥哥，就问他的女儿，你喜欢浪子，你愿意嫁给浪子还是愿意嫁给那个大哥哥？你愿意嫁给浪子还是愿意嫁给大哥哥？这个女孩子后来就说，我愿意嫁给浪子。她说因为这个浪子是悔改的，回转到神面前，他被一个经历过的。但是这一个哥哥他从来没有认识过自己，他从来没有悔改过，也许他有一天可能也会成为一个浪子。 那我宁可现在就找一个悔改过的浪子。但是我们的生命呢，我们总觉得这个大哥哥很好，这个哥哥很好，对不对？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一个经过百战的一个人，最近因为世界的局势不太稳定，有一天早晨我丈夫就问我的儿子，他说澳洲在讨论是不是会去参加俄乌战争，那么尽管没有，现在还没有最后的决定，他说如果参加澳洲加入这个俄乌战争，需要派你们部队里面人的去，你会怎么样？我儿子非常兴奋地说好啊，非常的开心，他说如果能够派我去，我真的很好很好。他的爸爸朝他看看，后来我就跟他爸爸说，我说他们的军人的眼光跟我们普通人的眼光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他们觉得去战场上去打仗是他们的荣耀，是他们的荣耀。所以他们彼此之间都在争着要想上战场。我儿子告诉我的，他说他们的朋友都想去到战场上去。弟兄姊妹，神把我们放在这一个属灵的战场里面，我们是逃避吗？我们如果逃避的话，弟兄姊妹，我们灵不能够登峰造极的，我们要勇敢的去面对每一次从撒旦而来的那一个挑战，从撒旦而来的挑战，以至于让我们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得胜，靠着耶稣基督我们要成为一个得胜者。仇敌在我们的身上是没有地位的，尽管这个仇敌是实实在在的在这个世界上面非常的活跃，他要控告我们，他要引诱我们，他要试探我们，非常的活跃，但是他在我们的身上没有一个地位，我们可以每一次靠着耶稣可以得胜。所以耶稣特别的叫我们在这里向我们祷告说，不要叫我们进入这一个试探，那就要救我们脱离这一切的凶恶。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应许，也是我们每一天应该在神面前我们所要祷告的，我们所要祷告的。所以罪不是因为有外面的试探和引诱我犯罪，在雅各书里面清楚地告诉我们，在雅各书里面他清楚地告诉我们，罪是因着什么呀？是因着人里面，人里面的罪在我们里面发动。雅各书里面说，因为我们有私欲，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私欲因怀了胎，就生出罪来。如果你没有贪心的话，你贪心放在你面前，你也不会去理会，对不对啊？因为人里面有贪心嘛，所以生出来的一个贪心的罪来。今天世界上整个的世界都在贪心的黑暗当中，今天同样在这个世界当中，很多的世上的一些的学问，世上的一些的美学，让我们已经把里面的那一个从神而来的那一个真理都已经丢掉了。我们已经不知道我们活在地上神给我们本身的一个珍贵的形象是什么，所以很多的时候为的是要得到别人的尊重，而去效法这一个世界，而去效法这个世界，好像我认同了这一个世界的以后，人就会来尊重我，人会就会来赞赏我。其实不是，神给我们在地上都有我们人做人的一个本分。你是女人你就做女人，你是男人你就做男人。但是今天这个世界 已经被魔鬼这种思想引诱，男的他也不想做男人，女的也不想做女人，已经混乱了这个世界。我们要回到神的里面来，只有当一个人真正能够回到神的里面的时候，他才能够怎么样，他来承担那个真正的活出神给我们的一个形象。我们的形象是珍贵的，神造我们真的是很珍贵珍贵的，我们要认识自己的珍贵。这一个珍贵不是从人来的，不是从人的账上来的，是从神给我们的。所以你去看一些基督徒的，你就可以很清楚的看见，有一些基督徒他活在世上，尽管他有很多很多的难处，疾病啊，家庭问题啊，什么问题都有，但是他活出来的真的是一个非常喜乐，你看他整个的人就能够知道他跟世界上的人与众不同，真的与众不同。亲爱的弟兄姊妹，求神真的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来认识我们在神面前一个真实的一个地位。而这一个地位不是只是在这个地上的层面上面，而是我们要超越在这个一个地上的一个层面，看到灵界的一个层面。在灵界的层面当中有一个仇敌，但是这个仇敌是不能辖制我们的，不能把我们压倒的，他一定，我们一定可以靠着我们的神可以胜过一切的仇敌。基督已经在地上为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当我们来敬畏他，当我们愿意来爱他，当我们来依靠他的时候，在主里面我真的觉得是何等的美好，何等的甘甜。你今天里面如果还有苦涩，还有过不去的坎，这些都是从仇敌来给你的一些意念，求神真的帮助我们，把我们带到这样一个宝座的面前，求主不要让我们进入这一个试探，真的求主让我们在基督耶稣的里面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命来，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命来。耶稣说你们在地上有苦难，但是在我里面你们有平安，我们有平安，我们有喜乐，我们有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天天在神面前来享受他的恩典。平安和恩典不是人给的，我那天跟我们主论学的弟兄姊妹说，平安和恩典是从神来的，你从人的身上得不到任何的恩典和平安，即便是你的儿女对你很好，你也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平安和喜乐。真的，那天我儿子跟我讲了一句话，非常的受安慰，受真的很甜心的一句话。他在那里帮我去买一个耳机，那么看看价钱都很贵，那么他说要买400多块，我说不要，我说太贵了，没这个必要。后来看了以后也挑了一个200块的。那么这次回来呢，他的确是在我的身上呢花了好多的钱。我那天在 shopping town 的时候，我就跟他说，娟儿，这次你回来妈妈花了你好多的钱，给我买了一双200块的鞋，买了好多的，买了一个咖啡的机器 machine， 是一个最新的一个机器 machine， 我说花了你好多的钱。他说妈妈没关系，我有钱。然后他说什么，他说你把我养得那么大，我就算我现在付你的 bonus 吧，付你的利息吧。那我说妈妈也不能够整天用你的钱的。他说妈妈没关系，你辛辛苦苦把我带大，我这是应该的。虽然很甜心啊，真的是好甜心好安慰的一句话。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儿女的好也是暂时的，我告诉弟兄姊妹，有时间的，因为现在他还没成家，我还不知道他成家以后会怎么样。 但是有一个比地上所有的人都更好的那一位，就是耶稣。在我的生命当中，就像刚才丹尼尔带的那首诗歌一样，我非常非常的喜欢这首诗歌。这首诗歌也是那个叫谁啊，我一下子叫不起来了，也是非常他非常喜欢的一首诗歌。中国的三姐妹，就是蒋介石的那个夫人宋美龄，她也是非常喜欢的这首诗歌，曾经我听过她的介绍。真的，每一次当你面对试探诱惑很多难处的时候，来到主的面前，主啊，即便别人被你选召，即便好多好多的人被你选召，主啊，你都不要丢弃我。当我每次唱到这首诗歌的时候，我都会讲到，主啊，有好多好多的人，你爱他们，你选召他们，但是你不要把我这一个卑微的人丢弃。让我们真的有这样的一个祷告，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主啊，你实在是爱我们的神。纵然我们身上有很多的毛病，有很多不显明的罪，有很多我们自己的过犯，我们的贪婪，我们的软弱，但是主，你没有，从来没有丢弃过我们。你把我们带到你的面前，让我们可以来认识你。主啊，你不仅让我们能够认识你，你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你特别的一个计划，就是要来更新改变我们。主耶稣，我们愿意把我们的自己放在你的手里，而不是进入撒旦的一切的试探诱惑控告的里面。让我们真正知道，我们有一位神，他永远永远爱我们。主啊，求你打开我们的眼光，让我们能够知道你的心，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所信的神。主啊，你在试探面前怎样可以得胜，我们因着信靠你，我们也仍然可以在这世上，我们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亲爱的阿爸父，求你再一次将你的道指教我们，教导我们，将你的路指示我们，好叫我们能够行走在你的旨意当中。主啊，我们中间有很多心灵当中甚至捆锁的人，在撒旦的仇敌当中被捆住的人，主啊，求你让他们来到你的面前，不再进入这一个试探的诱惑当中，而是让他们靠着耶稣基督能够从这一个黑暗的权势当中能够走出来。主啊，你在地上所捆绑的，你在天上也捆绑，让我们在你里面，主啊，能够得到真正的自由，不再受到外在一切的诱惑，一切的苦毒。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里面真的能够充满主你自己的良善，你自己的爱，你自己的大能。主啊，我们能够靠着你，是因为我们能够得胜，是因为有你。求你引导我们，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加添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力量。主啊，让我们每一天在你面前，主啊，与你同行。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